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布林肯结束对中东多国访问，称无辜生命要保护。
To safeguard innocent lives.
拜登支持消灭哈马斯，称占领加沙是错误。
Would you support Israeli occupation of Gaza at this point?
I think it'd be a big mistake.
斯通桥独狼革命一周年，美议员提名诺奖候选人。
Today I'm nominating Peng Li Fa for the Nobel Prize. The world needs to hear his story.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刚刚结束对约旦、巴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国的访问。他在开罗机场对媒体表示
What I've heard from virtually every partner was a determination, a shared view that we have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布林肯说，我从每位伙伴那里听到的都是一种决心和一致的观点，这就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确保这场冲突不会扩散到其他地区。我们都认为无辜生命必须得到保护，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必须得到救助。此外，中国星期一呼吁停火，以防止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暴力冲突进一步升级。然而，有观察称，北京仍然只字不提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和屠杀。接下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星期一10月16日说，美国有能力同时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
America can certainly afford to stand with Israel and to support Israel's military needs.
耶伦说，美国当然有能力和以色列站在一起，支持以色列的军事需求，而且我们也有能力而且必须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战斗。美国经济表现是极其好的。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5日在战时内阁会议中强调，以色列誓言摧毁哈马斯。而15日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利文斯顿犹太社区，有民众发起游行支持以色列。在德克萨斯的达拉斯，有达拉斯巴勒斯坦联盟发起示威抗议。摩西·格里克是挺以色列游行的组织者。
This is not just a Jewish thing. This is an American thing. When 9/11 happened,
格里克说，这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事情，而是事关整个美国。9/11发生时，我们一起抗议，意识到是伊斯兰恐怖主义。伊斯兰恐怖主义必须根除和摧毁。而卡里姆·哈里德是挺巴勒斯坦的示威者。
And the reason why I came out is I'm Palestinian, but I'm not only my Palestinian, but
哈里德说，我站出来是因为我是巴勒斯坦人，但不仅仅是巴勒斯坦人。现在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战争罪行，这是种族清洗。接下来，北京四通桥反对习近平的独狼抗议者继续受到国际关注。10月13日是彭立发一人策划的那起抗议事件一周年。美国国会议员加拉格尔提名彭丽发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Today I'm nominating Peng Li Fa for the Nobel Prize.
而全球多地华人举行抗议示威，谴责中共集权统治，呼吁释放彭丽发。有关详情，本节目稍后将有进一步报道。最后，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即将采取措施，阻止美国芯片制造商规避政府限制，向中国出售半导体。这是拜登政府即将采取的防范更多人工智能芯片出口行动的一部分。路透社首次报道了新规定的细节。这项新规定将被纳入美国去年10月公布的对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的全面限制中。此外，路透社星期一10月16日根据一份警方文件和两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韩国政府去年指控应邀参与台湾自制潜艇建造的一家韩国海洋技术公司 违反贸易法，并且向其执行董事下达逮捕令。主要原因是首尔当局担心此事曝光后会遭到中国的经济报复。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志远与您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报道：拜登支持消灭哈马斯，称占领加沙是错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拜登总统星期天10月15号说，必须彻底消灭激进组织哈马斯，但巴勒斯坦需要一个权力机构，而且以色列占领加沙将是一个错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同日警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可能升级。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是的，陆阳，以色列誓言歼灭哈马斯，以报复哈马斯武装分子10月7号前所未有的致命突袭。这场突袭造成以色列至少1400人死亡，逾100人被掳，多为平民。据法新社统计，其中已有160多名外国人证实死亡。以色列迅速反击，除了过去数天的报复性轰炸，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对加沙北部展开地面攻击，要求加沙北部逾100万的巴勒斯坦人向南边移动。加沙地带卫生当局报告称，以色列的报复性袭击已造成2600多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在战时内阁会议中强调，以色列誓言摧毁哈马斯。拜登总统周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节目中被问到，是否支持以色列占领加沙。
Would you support Israeli occupation of Gaza at this point?I think it'd be a big mistake. Look,
拜登回答，我认为这将是很大的错误。他强调，哈马斯的极端分子并不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民，但进去并消灭极端分子是必要的要求。
Do you believe that Hamas must be eliminated entirely? Yes, I do.
CBS 追问，您认为必须彻底消灭哈马斯吗？拜登说，是的，我这样认为。但需要有一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需要有一条通往巴勒斯坦国的道路。另一方面， CNN 报道，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吉拉德·埃尔丹指出，以色列没有兴趣占领加沙或留在加沙，但以色列正在为生存而战，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唯一的方式就是消灭哈马斯。正如拜登所说，以色列北部的暴力冲突升级，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分子周日向以色列军事哨所和北部边境村庄发动袭击，以色列则对黎巴嫩进行了打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表示，这场冲突有扩大风险，这也是拜登迅速部署航母打击群至东地中海的原因。拜登希望向任何试图利用此局势的国家与组织发出明确威慑讯号。苏利文提到，美方对中东的代理人势力十分关注，例如真主党和以色列的小规模冲突只会增加局势升级风险。苏利文说，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伊朗会以某种方式参与冲突，我们必须为每种意外可能性做好准备。苏利文也表示，美方正努力确保冲突陷于加沙，让以色列能够成功铲除哈马斯的基础设施，但不会扩大成区域性冲突。与此同时，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保护巴勒斯坦平民。伊朗是房间里的大象，美国一位知情官员在谈及不断增加的军事部署时说，联合国人道事务办公室周一表示，加沙地带所有医院的燃料储备预计只能维持24小时左右，这将使数千名患者面临危险。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救济和工程处总专员拉扎里尼表示，联合国在加沙的救援行动濒临崩溃，来自多国的数百吨援助物资已在埃及西奈半岛停留数天，等待安全运送。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日表示，外交努力之下，埃及控制的加沙过境点将重新开放，美国正在与埃及、以色列和联合国合作，通过该过境点运送援助。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拜登支持消灭哈马斯，称占领加沙是错误。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如何看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和围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色列军队大举轰炸加沙，准备地面行动之际，全球各地，尤其是欧美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种族清洗罪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出现了行刺犹太人的恐怖事件。联合国及欧美一些主要媒体也指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加剧了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但是西方国家政府坚定站在以色列一边，在呼吁以色列保持克制的同时，坚称在哈马斯的暴恐行动面前不存在道德模糊，绝不向恐怖主义让步低头。那么，如何看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和围困？国际舆论发生变化，主要是人们同情支持哈马斯，还是一种同情弱者的人之常情？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说，
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和围困是最佳军事选择，无可厚非。这是由于这场战争的性质决定。这场战争呢，是以色列的卫国战争，事关以色列的存亡。哈马斯为了达到最终消灭以色列的目的，公然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将裸体妇女游街示众，践踏了人类文明的道德底线，是当代的阿提拉。既然这样的血腥的战争开始了，血腥的逻辑就开始了，那就是首先要考虑如何以最小的伤亡达到彻底消灭哈马斯的目的。围困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最佳作战样式，但这种方式呢，缺点是耗时，而哈马斯是利用密集的人口作为人盾，如果过多的考虑平民的伤亡，就等于是向哈马斯认输。关于国际舆论的变化，我认为呢，这是西方的选票政治和自由经济的副作用，是各大媒体相互竞争的结果。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这些媒体呢，为了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发声，或者呢是出于自己的国家的经历，比如说非常典型的就是德国之声，德国之声的英语频道，或者是呢为了标榜这个标新立异，故意利用人们的同情弱者的心理来提高自己的收视率。如果要观察和分析西方的媒体，就应该是呢对比一下各个媒体是如何报道哈马斯是如何屠杀平民，以及加沙平民情况，要对比这两个方向，看看各个媒体是如何报道这两方面内容的，就知道这些个媒体的立场和倾向是在什么地方的，他们报道的是否公正就知道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报道，四通桥独狼革命一周年，美议员提名诺奖候选人。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又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是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 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0月13号星期五，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新闻稿说，该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议员提名中国抗议人士彭立发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与此同时，反对中共独裁的异议人士在包括伦敦、纽约和洛杉矶等在内的城市集会，谴责中共暴政，支持彭立发，并要求释放他。请听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发自世界多地的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加拉格尔议员办公室的新闻稿说，彭立发的勇敢行为引发了自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推动了结束中共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国会众议员加拉格尔说，
Today I'm nominating Peng Lifa for the Nobel Prize. The world needs to hear his story. I want to tell you a story about courage and cowardice.
今天我提名彭立发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世界应该听到他的故事。我来与你们分享一个关于勇气和怯懦的故事。2022年10月13日，北京一名男子在寒冷的黎明前醒来，当时他的同胞过去2年中被困家中或者被集中隔离，他们生活在日益黑暗的高科技集权主义的阴影下。他用亮橙色的工作套装乔装打扮，检查油漆是不是干了，卷起了长条状的织物。习近平将在几天后的20大巩固绝对权力。这名男子不会疯狂到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但是他肯定知道再也回不了家了。
CCP out now!
CCP out now!
在英国伦敦的伦敦桥上，一群活动人士挂起了彭立发的复制标语。自称中国反贼的人权学者马有为告诉美国之音，
昨天呢，我们花了一下午一晚上的时间来准备这些巨幅的标语，然后我就在想，在一年之前的彭立发这位勇士，他是如何以一人之力，他是花了多长时间去准备这个标语，他到底在想什么？他知道这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
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封控要自由，
不要封控要自由。
在美国纽约，人权和民主运动人士在时报广场手举标语和彭立发的画像，高呼彭立发一年前呼喊的口号，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不做奴才做公民，
推彭立发，
推彭立发。
他们呼应美国国会众议员加拉格尔的提议。人道中国执行长周峰所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中共问题委员会加拉格尔议员，他提出为彭立发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纽约青年民主群体发言人倪正平说，彭立发帮助他们消除了恐惧。
我觉得自通桥抗议对我们海外青年华人来说，它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走出了恐惧。
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结束中共，
结束中共，
暴政
帝王，暴政帝王。
在洛杉矶，中国异议人士在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外集会，寻找孤胆英雄彭立发。参加活动的张女士告诉美国之音，
我在微信群里听说彭立发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敢相信的，我是不能相信，因为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勇敢的人。他的勇气，
原北京律师梁少华说，
希望中共能够顺应那个民众的呼声，释放有无罪的彭立发，释放他的家属，不要搞新时代的连坐，不要搞强迫失踪，尊重基本的道义，尊重中国法律，尊重国际法。谢谢。
结束中共，
结束中共，
暴政帝
王。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报道。四通桥独狼革命一周年，美议员提名诺奖候选人。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李贤的报道，一带一路北京峰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多位新兴市场国家领导人陆续抵达北京访问， 将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美国媒体引述一位不具名中国官员报道指出，一带一路在疫情和中国经济问题双重打击下名存实亡，中国希望借此次峰会重振一带一路倡议。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贤的报道。
好的，陆阳，李贤的报道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中国外交部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并为来华出席高峰论坛的嘉宾举行欢迎宴会和双边活动。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来自14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已确认与会，包括国家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部长级官员及工商界、学术机构、民间组织等各界人士。参会嘉宾注册人数已超过4000人。多国领导人陆续抵达北京，除了外界瞩目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代表，还有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领袖。CNN 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召集多国领导人参与此次论坛，目的是推崇中国在过去十年之中如何扮演支持经济发展的角色，以展示其远大抱负，即成为替代美国之全球领导者。一带一路是习近平的标志性政策，让中国企业在全球各地建设港口、公路、铁路、电厂等基础设施，带来部分基建效益，但也使较贫穷国家背负沉重债务，衍生贪腐、债务痛感、劳工剥削和经济依赖等困境，饱受争议。美国之音全球记者团队采访了多位“一带一路”覆盖地区的专家，看到项目为一些国家带来基建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贪腐、债务和经济依赖等困境。“一带一路”的可持续性前景何在？泰国政大管理学院校长办公室行政总监梁炳群说：“
老挝跟中国的高铁对老挝带来的经济的贡献很少。”那个老挝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到中国呢？欠款、房贷那么多，我们泰国人最担心的还不了债，这个我们最怕。
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尚茂认为，
柬埔寨总理政府开放了博弈产业，西港后来呢就整个变成中国大陆的一些博弈事业进驻的所在地，衍生出来很多的治安的问题。我想柬埔寨只是其中里面的一个例子。其实在有关于交通建设这一块，在东南亚国家是确实是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另外，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之际，意大利有意退出这项计划。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客座教授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认为，
I think the times, the one lesson learned is that the time where you could,
我认为可以学到的是，不能脚踩两只船，不能玩弄或同任何人都做朋友，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你需要选边站。意大利选择了西方的一边，和日本、印度一样。此外，尽管此次论坛标志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愿景展示，彭博引述一名中国官员的说法称，一带一路在疫情和中国经济问题双重打击之下已经名存实亡。这位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政府希望这次十周年纪念峰会能够重振该计划。另一名不愿意具名的美国官员向彭博社表示，美国评估一带一路深陷麻烦，中国放贷的能力减少，而收回未偿还贷款的压力也与日俱增。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李贤的报道。一带一路北京峰会接下来与您分享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剖析哈马斯偷袭以色列是怎么做到的。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儿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儿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
头晕啊，走不动路，
我去趟厕所要走2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这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哈马斯十月七号对以色列的突袭是以色列50年来所遇到的最大规模袭击。这次袭击事件非常诡异的地方在于，以色列完全没有防范，也没有提前的情报示警。那么，哈马斯是如何偷袭成功的？主持人马克在本期英语顿节目中为您详细剖析。
十月七号，哈马斯分四个步骤展开了突袭行动。首先是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3000多枚火箭弹，随后发起地面行动。武装分子用炸药炸开了加沙与以色列的隔离墙，骑着摩托车飞驰而入，接着推土机再将缺口扩大，更多武装分子驾车进入以色列。与此同时，另一支突袭部队袭击了以色列军队位于加沙以南的总部，干扰以军的通信，切断了以军与指挥官相互之间的联络。最后一步是将劫持的以色列人质转移到加沙。这次袭击事件非常诡异的地方在于，以色列完全没有防范，也没有提前的情报示警。哈马斯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肯定要培训武装分子，动员大量的人力，准备众多的武器，但事先竟没有引起以色列、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的注意。要知道，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可是全世界最知名的情报机构之一。以色列前情报官员认为，哈马斯很可能使用了最原始的通讯和工作方式，完全避免使用电话和电脑，这样就能够防范被高科技手段监听和拦截信息。前美国情报官员对媒体表示，哈马斯可能使用老式的面对面方式来避免被以色列发现，也避免通过手机或其他可能被拦截的通信方式讨论这些计划。据说在这次行动之前，哈马斯进行了长达2年的潜伏，没有对以色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几乎让以色列相信了哈马斯无意发动新的战争。伪装之下，哈马斯却同时进行模拟演习，他们在加沙建立了模拟以色列定居点，演习军事登陆和攻打定居点战术。不过哈马斯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参与的战士甚至许多哈马斯领导人都不知道演习的确切目的。哈马斯这次发射的各种火箭弹和导弹系统几乎都是伊朗设计和提供的，这些武器很有可能都被拆解成零部件走私进入加沙，然后秘密组装。因为加沙是被以色列包围的飞地，周围的海陆空路线都被以色列控制着，所以这些武器和军事器材只能是偷运进去的。而且以色列和埃及都试图监控通过西奈半岛地下隧道走私武器零部件的活动，其中许多零部件都来自伊朗，但没有任何屏障是完美的。美国前官员表示，除了地下和海上路线外，导弹和火箭弹部件还通过合法的过境点走私。经过5次中东战争之后，以阿双方都认识到武力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于是阿以之间开始走向和平谈判的道路。以色列与多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目前在美国的斡旋下，以色列也正与沙特阿拉伯谈判，希望建立外交关系。这场突然袭击很可能阻止以色列和沙特的和谈之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场冲突是另一场代理人战争，背后离不开伊朗和中共。中共拒绝谴责哈马斯。我个人认为，整个战火扩大成中东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以色列应该会把战火限制在加沙地带，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也不想因为哈马斯而与以色列开战。
以上是美国之音最新一期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为您剖析哈马斯如何成功突袭以色列。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志远，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